那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讲的这个是这个佛罗伦萨的一些的艺术家。OK，那个佛罗伦萨被称为这个文艺复兴的摇篮，对。所以你如果去佛罗伦萨的话，大概可以看到很多 Florence，
Florence，你讲是中文翻译还行，
对，对。
就北意大利嘛。
那
你去过，我知道你去
这
过。
个徐。以前那个徐志摩艺称叫"翡冷翠"是吧？翡冷翠，
活的时候，反正他把
台，
特别的那个
对对对，台湾叫什么？台湾也叫佛罗伦斯，
佛罗伦
斯
斯，
啊，佛罗伦斯，Florence，对，
啊，这翻译。
对。好，那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艺术家叫做马萨乔。那马萨乔是差不多15世纪初了，1401年到1428年，你看那个时候的人就是27岁
就死掉了。
就过世了，对，所以其实活得很短，所以他的这个艺术生涯其实是蛮短的，
历史非常悠久的。
所以他原名叫这个托马索，OK，那马萨乔是他的绰号。你会发现很多我们熟悉的这些艺术家，其实你知道的是他的绰号，不是他的名字。比如说达芬奇，对吧？达芬奇不是他的名字。达芬奇是意思是从芬奇那个镇来的人，是Leonardo da Vinci 是说从芬奇镇来的利昂纳多，OK，所以达芬奇根本不是他的名字，对，Leonardo 是他的名字，对。那我们待会儿看那个波提切利也不是他的名字，也是绰号，对。我们知道很多人都是绰号，所以呢，这个马萨乔的意思是大而笨的，因为还有另外一个人也叫托马索。所以他们两个人为了区分，他们两个可能一个长得比较小巧，这看上去就比较粗笨的样子，对吧？所以人家叫他这个马萨乔，另外一个叫这个小小托马索。OK，那他5岁的时候就父亲就过世了，然后就随母亲就改嫁到这个一个药剂师的家中，然后就受到挺良好的教育。OK，那16岁的时候，这个继父也过世了。所以全家就那个时候就搬到了这个佛罗伦萨，然后呢，他在20几岁的时候，其实离他过世已经没有几年了。22岁的时候，跟小托马索两个人就到罗马去游览，OK，然后就在罗马那边就学到很多这个古典的这些的这个艺术的这些的风格，你知道，所以他回来之后就放弃了这个拜占庭风格，就是中世纪的那种绘画的创作风格。然后就继承了从这个乔托，我们把它叫做文艺复兴之父，其实那个是100年前的事情。那乔托开始已经有透视，已经有立体的这种东西出来了。OK，所以他就继承了乔托的这种人性刻画和空间的这种深度感。那这个那个从乔托到马萨乔差不多有100年，因为当中其实是黑死病在肆虐着整个欧洲。OK，那我们就看一幅这个马萨乔画的，这个是他画的很有名的一幅画，叫做《三位一体》。那个1426年，他这个你看是1428年就过世了，所以这个是他其实他的最后一幅作品。对，那这个是在佛罗伦萨的这个新圣母玛利亚的大教堂里面。那这里面其实还有另外一幅很有名的画，就是乔托的这个《耶稣受难》，所以你到那个教堂，大家可以看到，几幅挺有名的画。那这个身三位一体是他这个他继承了这个乔托的这种刻画人性跟空间深度感的这种艺术风格。OK，那这个也是最早采用这个线性透视的这个文艺复兴的早期代表作。你看他那个这个穹顶，上面这样的一格一格的这种，给你一下就感觉有这种深度的空间的深度感在那边，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以透视技巧跟光影效果为特色的，这个创造出这种深度跟这种真实感。OK，那这个你如果仔细看的话，这个是那个教堂里面的这个摆设。你看它那个幅画，其实就是在那个窗下面，你这边看看很小，对吧？其实很高，你这个视线可能刚刚到他脚这边，OK，然后中间那个就是乔托的那个耶稣受难的那个十字架，所以他挂在这个教堂的中间，这个一幅画就是画成这个十字架的样子，木在木木木板木木呃这个 这个木的十字架上面，OK，然后那边是这个马萨乔的壁画，OK。那你如果这个放大的看，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中心其实是看到这个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对吧？然后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人体解剖学的细节，就是他腹部的肌肉，然后胸部的这种肋骨都依稀可见，OK。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耶稣双目紧闭，然后但是他给人没有一种很痛苦的感觉，反而倒是一种平静安详的感觉，好像是卸下了人间一切的这个劳苦，进入了一种的安息。所以他这个其实就是中世纪的这种样子，他不太会画得很 dramatic。你看到了后来文艺复兴后期才开始，这感情越来越丰富，那一开始还是很平静安稳的这种感觉。OK，好。对，为什么叫三位一体呢？因为你看他头像是什么？没有，这个白的，
八鸽子，
白的是那个圣灵鸽子嘛？对对对，然后后面是这个圣父，这个，所以这个后面的这个天父是一脸肃穆，对吧？也是这个不苟言笑的这种感觉，然后双手伸出来就托住这个十字架，好像是彰显这个神的大能，又好像在说这是我的爱子为你们舍的，对吧？这是圣经上的这个这个话语，OK。然后你如果看到这个右下边，这个是圣母玛利亚，OK，也是她是微微的抬起这个右手，然后因为这个高度其实她是要比我们高很多，所以她其实是俯视着下面的这些的观众，所以你是抬头可以看到她，OK。然后你如果抬头看的话，她其实眼神中是有一点淡淡的忧伤跟这个沉思在那边，所以没有很丰富的表情，对。然后这个画面的这个右边，这个视线是看着耶稣的，这个是那个是这个约翰，对对对，好像是约翰在看着耶稣，好像是在想着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给他的最后的托付。你记不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跟他讲说看你的母亲，对吧？然后跟玛利亚讲说看你的儿子，所以等于是把自己的母亲交给这个门徒约翰来照顾，对。然后，如果你再看一些的这个细节的话，就是你看这些的神情，你看耶稣的这个，就是没有太 dramatic 的这种的神情在那边，对，都蛮平静的。然后最后的话是在这个，就是它有一个基座，你如果看它这个整个的这个这边对吧，整幅的画，它在有一个基座，那这个基座就是蛮特别的。所以在这个上面是有一个石棺，石棺上面有一具骷髅，OK，然后上面还有一段这个拉丁文，写的是什么呢？写的是说，你们现今的道路我曾经走过，好像是用这个骷髅的这个身份来讲这个话，你们现今的道路我曾经走过，而我现在的状态，你们也必经历，所以就是你们以后一定也会成为这个骷髅的样子，OK，啊。
那骷髅是真的吗？
没有，就是画的，画的很逼真的，对对对，所以他其实想要表达就是死亡是每个人都要必经之路，对是，然后你的眼光就是这个是大概跟你是平行位置的这个骷髅的这个石棺这个地方，然后你慢慢往上看就可以看到是说好像有一个通天的出路，对吧？因为上面是圣子的牺牲，圣父的这个大能，然后圣灵的同在。好像是说，在这个世人，在这个绝望当中，你可以看到盼望。所以，死亡并不代表一切。我们在死亡当中，因为信耶稣基督，可以有永生。所以，他大概是表达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所以，这个是马萨乔的这样的一幅画。但是，就是很可惜，他这个27岁这么年轻就过世了。对，呀，他没有说是谁，他就画着。你看是。是在这个画的这个下面，你看见没有？
是他那句话。
对，他就是好像是就是这一幅画的下面，他就画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大概想表达一个意思，就是说死亡并不代表一切。对，呀，好，所以这个是
为什么那么那白白一点颜色就代表什么呢？
鸽子嘛，
那么小啊，那个壳子嘛，就是
对对对，这个是鸽子嘛。
我开始以为是这个，
太小，这有一只李子，一看
对对对，这是一个鸽子嘛，对对
就不太像鸽子，像李子。
对， 他这个还特别有意思，这个进这个大殿你要门票吧，对吧？然后进了这个门票进去之后，然后要看这幅画，还要另外再收门票。这个，
进去说
对，这个就是，
保养的费用吧，就是什么话都要
对，
费用。
我们去看的时候，正好那个画在修，所以他搭了很多脚手架，所以你根本就看不到。所以呢，他就在这个脚手架的门口，然后有一个收费站，是说。你付了钱，你可以爬到脚手架上去看，这样，所以他就是，哎呀，很，佛罗伦萨很会收钱的。呀呀，没有人拨款，对。好，那第二个想跟大家介绍的是，叫做利比的这样的一个画家。那利比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人，OK。那像这个马萨乔啊，后来我们讲的像波提切利，这些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那利比这个就是比较另类的基督徒了。他这个出生在佛罗伦萨，OK，2岁就成了孤儿，所以他就是身世其实是蛮就是蛮卑微的。他其实出生在一个屠夫的家庭，OK，就是杀猪杀牛的这种。然后2岁就爸爸妈妈就过世了。所以8岁的时候，他的姑妈就再也没有这个能力来抚养他了，就把他送进了这个修道院。OK，所以那个时候的修道院就是有一点像慈善机构一样。所以他后来是大概这个18岁的时候就正式成为一名修士。所以他从小是在这个修道院长大的，可是呢，他在修道院里面他就对这个画画就有了浓厚的兴趣，就是他有去看过马萨乔画的，就是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画。然后看完之后，他就觉得立志长大也要成为像马萨乔一样的画家。OK，所以那个时候就说，据说就是他在这修道院上课的时候，人家小朋友都在好好读书写字，他就在课本上画画。OK，然后不光画自己的课本上的画，还画旁边同学的这个课本上画，结果这个就被老师发现了。但是这个修道院的院长就是非常非常良善的一个人，就是他就看出来这个孩子。不一样，他就决定是说好，那既然不喜欢学这些圣经，你不喜欢学这个别的东西，你喜欢画画的话，那我就送你去学画画。所以这个好心的这个修道院长就送他去画画。OK，那等到他这个26岁的时候，他已经在佛罗伦萨开始崭露头角。OK，而且获得了当时就是佛罗伦萨的一个很大的家族，叫做梅蒂奇家族。美第奇家族就开始资助这个利比，OK，但是利比就是这个非常不安分，OK，那这个到处惹是生非，然后常常打官司，你知道，所以当时的这个那个时候是老科西莫这个美第奇在世的时候，所以老科西莫这个不得不要把他软禁起来，说你就给我画，你不要再出去给我惹事了，就把他关起来，关起来也没用，结果他这个关了几天，画一阵子又不想画了，然后就。把自己的床单结成一个绳子，从这个2楼就逃走了，你知道，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OK，好，那到了这个他这个40几岁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当上了这个，可能就是一直是做修士嘛，然后慢慢就变成了这个一个玛利亚修道院的神父。OK，所以就变成了这个修士跟修女们的属灵导师了，你知道。
又拐了，
对，然后他50岁的时候，他就受命去这个佛罗伦萨北面有一个叫Prato 的一个修道院，然后在那个教堂里面画画。那他就请了21岁的一个模特，就是布提，那是个修女，结果修女就给他做这个圣母的这个模特，那结果就索性就把人家诱拐了，你知道？但那个布提其实也是被迫进入修道院的，也是身世蛮可怜。他好像是20几岁的时候，就是21岁，就是碰到了这个利比。可是他这个就是在 teenager 的时候，他爸爸过世了，结果他的这个继母的话就不想，让他父亲的财产留给这个布提，所以呢就把布提强行送进修道院。就是布提其实不愿意去修道院，但是就被他的继母就送进修道院。那你孩子也没有办法，所以他也是就是等于被迫这个进了修道院。所以当他这个21岁的时候碰见这个50岁的这个利比的话， 反正也不晓得，那个利比长得不是很好看，你们待会儿可以看他的，他的自画像的，就是，但是somehow就被他花言巧语给骗走了 ，OK， 结果就索性两个人就，然后利比可能就画着画着就爱上了这个布提，布提长得非常漂亮，你待会儿会看到那个布提的，对，画得非常漂亮，所以就直接把他金屋藏娇，你知道，就把他藏起来了，带回自己家中。然后两个人就开始非法同居。那你知道这个是15世纪的时候，你还是神父对吧？你拐一个修女去非法同居，这简直是这个天子大一号的大丑闻对吧？结果幸亏当年没有互联网，你知道，所以也没有太多人知道。但是这个修道院是知道的，修道院就是强烈要求他归还，你知道。结果这个搞到后来是连教皇都知道了，说这边有一个无法无天的修士干这种事情。那最后是这个美第奇家族就是特别爱这个利比的这个才华嘛，所以美第奇家族就出面去求教皇给一张特赦令，就是让他还俗，就是退出修道院，两个人让他们两个结婚。OK， 所以最后是等到60几岁的时候，就是利比要死之前。那个教皇的这个手令就下来了，就批准他们两个人可以结婚。可是你知道那个时候也没有互联网，就是靠这个松信的嘛。所以等这个教皇手令到的时候他已经死掉了。所以他最后其实还是不是 legally 结婚的 ,OK。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特立独行，然后也是很多产的一个画家。但是呢他就是人品就是很糟糕，就是第一就是特别懒，你知道，他能不画就不画，然后就是你虽然他很多产业，其实他有很多的这个收入的，就是因为教会会给他收入，可是他就是挥霍，所以就是常常就是一贫如洗，你知道，那就是然后他没钱了，他就出去招摇撞骗，所以就很多人去告他，所以这个就是的确不是一个好的榜样 ，OK， 但是他画的就真的是非常非常出色的一个画家，所以他是其实成为一个桥梁，他前面是师承这个马萨乔。后面他接的就是波提切利，波提切利又是我们待会会介绍他画的这个维纳斯的诞生啊、春啊，然后画很多的名画，所以其实是波提切利是跟达芬奇是同年的，大概就是比达芬奇大个几岁。可是当时就是因为波提切利在这个佛罗伦萨等于是也是立下名声了嘛，所以就是达芬奇就是在因为这些都是人家有钱人都会就是教堂或者有钱人就是找有名的画家给他们画画，所以等于是被波提切利垄断了。那最后达芬奇是被迫就跑到米兰去，因为达芬奇在这佛罗伦萨那个时候其实接不到活 ,OK, 所以最后是达芬奇是出走到这个米兰去的 ,OK。所以那波提切利就是这个利比的弟子，那最后是当然是达芬奇是把文艺复兴推向他们那些人把文艺复兴推向顶峰，对，所以这个是这个利比的身世。好，那我们看一下利比画的，你看他画的这个圣伤，就是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然后这个左边蓝色的是玛利亚，右边红色的是约翰，对啊，就把玛利亚把这个跟玛利亚两个人就把耶稣就从十字架上取下，然后这个是他大概这个画在这个墙壁上的这种淡彩画 ,OK, 现在是藏在米兰的这个博物馆里面，是不晓得王松他们有没有去看到。然后这个画展示的是就是耶稣从十字架上，然后下面你看有个石棺嘛，对吧，就是从把它要放到石棺上面去的，石棺里面去的这样的一个景象 ,OK。所以他这个主要是表达的就是你看这个圣母的这种非常哀痛的这样的一种表情，好像是一夜之间就苍老了许多，因为其实圣母那个时候也应该只不过就是40几岁，耶稣30几岁，他可能也就40几岁，但是这样的一个画的像60几岁80几岁的这种样子，就所以你看这个画这种题材的这种圣伤的这种作品，很少有把玛利亚画的这么老的。你看这个是米开朗基罗画就雕的对吧，这个玛利亚画的像这个少女一样，就是非常年轻美貌的，可是到了这个利比这边的时候就开始很多的写实，就是不再注重是说我要把这个画的这么漂亮，而是要把一些的情感一些的真实要带出来 ,OK。
更像，更实在一点。
对，就是更加的，我们讲是从天堂走入人间了。对，就是更加的这个接地气的这种感觉。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左边是那个，你说右边，右边那个红的是约翰，对。左边是蓝色的是圣母玛利亚，对。中间是耶稣，对对对。
说没有放到石棺里，说是被放到
哎，对对对对，这个当然他们这个不了解。对，你看像那个拉斐尔画的，也是从放一个棺材，好像耶稣从棺材里复活，但其实不是这样，对，其实是耶稣是葬在一个山洞里面的，对。好，所以这个是这个利比画的，然后你看这个利比画的，这个就完全不一样。所以1452年，他画在佛罗伦萨这个碧提宫里面，这个圣母子，OK。所以这个就是你看这个圣母画的，就是
漂亮。
非常漂亮，年轻美嘛。然后右边这个是1465年，那右边的这个圣母，就是圣母跟两个小天使，这个是在佛罗伦萨的乌菲兹美术馆。那这个圣母就是。那个布提的做模特的画的，就是他被他诱拐的那个修女，也就是这个，对，
可能就长那个样子是吧？
对，就是这个样子，对，
是佛罗伦萨美女的标准，
就长出一大
对对对，
发展而已。
对。然后呢，这个为什么比较特别呢？就因为就是这个天使，这以前天使没有画成这个样子的，天使都是很可爱，对吧？然后一脸肃穆这种，然后这个天使就给你感到是。有点像是佛罗伦萨街头这个调皮捣蛋的小孩子，这个抓一个过来做模特，你知道，就拖着这个小耶稣的这个脚，对吧？然后那边个天使，索性眼睛都没有了，就是，所以这个他就是画的就已经不太按照就是传统和模式来画了，所以他这个就是画的就开始越来越这个随性，对呀。
面那个是谁呀？
中间一个人，
这个啊，
中间一个人，下面小天
这个啊，这个另外一个小天使，两个小天使拖着耶稣，对，耶稣在上面，对，然后这个是翅膀嘛，对吧？好，
说上面那个是耶稣，
对对，那个是小耶稣，对，所以这个是就是其实就是为什么说利比是这种天才，因为这种题材的画是无数人画过。可是他居然能够画出新意来，对吧？让人家能够记住，所以这个就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那个天使，
那谁嘛？你说？
那个他本身长得
你说利比跟这个天使很像？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你待会儿可以看到这个，我看一下，这个里面有利比，对，这个是他这个圣母加冕的一幅画。圣母加冕是天主教的传统，说圣母这个过世之后就升天之后。得一个荣耀的冠冕，所以就是你看圣母在这边，这个是这个天主教的传说了，对对对，他们的传统，对，所以你看这个就是天使，然后就是天父给他有一个荣耀的冠冕，然后一堆的圣人在那边看，然后呢这边是利比，看见没有？利比就是他自己，就拖着腮帮子的。
那是个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男的，拖着腮帮子的，对，这侧面嘛，所以你看他其实
黑的，
黑的，就有点像这个像非洲人的感觉，对吧？就的确不是很好，他也没有把，可能已经画得漂亮了，所以，所以这个是也是在乌菲兹，对。好，那我们最后讲这个波提切利。那这个波提切利就比较有意思一点，他是这个师承这个利比，利比是他第一个老师，OK，所以他就很会运用这个曲线，然后他画的东西就是灵异飘逸灵动之美，OK。那他是1445年出生在佛罗伦萨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OK。那最初他受的是金匠的训练，是做这种金银的这种工艺品的，你知道。你，那波提切利也不是他的名字，是他的绰号。那绰号什么意思呢？是 这个绰号就很有意思，这个绰号是最初是他哥哥的，他的哥哥人就长得可能肥肥圆圆的，所以人家就叫他哥哥小酒桶，像一个酒桶一样，所以Botticello， 所以他就是 Botticello 是他哥哥的绰号。 OK， 那因为他的哥哥叫 Botticello 的话，那他就叫做 Botticelli。 Botticelli 是什么？就是小小的酒桶，就是小酒桶的二号，二号小酒桶，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把他叫做 Botticelli。 OK， 那这个他16岁的时候就进入了这个利比的就画室，这个学习绘画，所以那个时候的画家都有自己的画室，自己的工作房，所以就在那边学习。那那个时候的利比是如日中天，是利比这个精力跟创作最旺盛的时候，所以波提切利就进去来学习。 OK， 那等到这个1469年这个利比去世的时候，那这个波提切利也已经差不多24岁了，也开始有了自己的画室，那也开始在外面这个接画。 OK， 然后呢就是很重要的就是他受到了这个美第奇家族的赏识跟保护，所以等于有了后面有了靠山，也有了金主。 OK，然后再过三年之后，等到他27岁的时候，他就收了自己第一个徒弟。那个是谁呢？就是他的恩师利比的儿子。OK， 叫菲利皮诺利比。所以利比一家两代都是很杰出的画家，他的儿子也是很杰出的画家。那这个他教波提切利，波提切利在教他儿子，有点像郭德纲的这个德云社的感觉，你知道。所以这个他跟这个利比的儿子两个人创作了很多圣母子的这种油画。 OK， 好，那他1476年的时候他完成了博士来朝，待会我们会看，那个是基本上是把美第奇家族的这个从大到小的这些一代一代的人全画在他的这个博士来朝里面，就等于拍一个集体照的感觉，你知道。那因为这一幅画就是非常出名，结果就被这个教皇就看中了，所以1481年的时候就被教皇召到罗马。 OK， 请他到罗马在西斯廷教堂这个作画。我们知道西斯廷教礼拜堂最有名的就是米开朗基罗的这个天顶画，对吧，这个创世纪，然后还有就是最后的审判，其实旁边还有很多画大家都不注意就是了，那很多都是文艺复兴时期，就是
红运时代。
对，但米开朗基罗比他小了，
再晚一点。
对，哎，喂，这个是1445年。对对，那个是那个达芬奇是1452年嘛，所以米开朗基罗是1470几年。对，所以70后就对，比他小一代了，要。所以就在西斯廷教堂那个画画，所以我们待会会看一些西斯廷教堂的，除了米开朗基罗画的那些，那个其实有波提切利，还有一些佩鲁吉诺啊这些很有名的画家画的东西，只是大家都因为米开朗基罗太有名了，都不注意而已。然后到1482年的时候，他就为美第奇的这个别墅就画了春，那个是大概最有名的两幅画之一，就是春跟维纳斯的诞生。那1485年就完成维纳斯的诞生。然后就当时就这个佛伦萨就发生一些的变动。 OK， 那就有一个这个修士叫做萨佛纳罗拉就出来，然后就有很多的这个文革的这种把艺术品全部烧掉啊这些的事情。所以等到了这个波提切利晚年的时候，他其实他的画风已经完全改变了，已经不再画这些女神啊这些好像很青春很完美的这些东西，而是更多的是表达苦难跟救赎。 OK， 因为他的信仰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的 struggle 在那边。 OK， 我们待会儿会讲。好，所以这个大概是波提切利的这个一生吧。那我想介绍这些之前肯定要讲一下这个美第奇家族。那美第奇
原来怎么写的？
Medici 应该是
DS
MEDIC， 对，佛罗伦萨的一个
最有名的教母叫 Leo X， 就是
对
宗教改革。
对对对，就在这个里，是不是？呀，所以第一代呢叫做乔凡尼啊，乔凡尼美第奇是14世纪。OK， 那从他这一代开始，这个家族就原来是好像是做药剂商，所以你看他的那个族徽都是红色的圆点，那他们就说这个是药丸。 OK， 那这个从他开始就开始做银行，乔凡尼开始就做银行， 结果就成为金融大鳄，OK，就建立了这个美第奇银行，然后建立他们的这种金融帝国。这个是非常非常有眼光的。你想14世纪的时候，他就晓得是说要做银行，把人家的钱拿来去投资来赚钱，OK，所以非常有眼光的一个人。那等到他的儿子这个老科西莫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家已经是非常有钱了。那科西莫就是支持那个利比的，记不记得就是利比在那边私奔啊，然后这个他还要去向教皇求这个特赦令，这个就是老科西莫，给利比来支持的。然后他支持的另外一个人就是叫做布鲁内斯基，就是建造那个圣母大教堂那个顶的，就是那个布鲁内莱斯基来做的。所以科西莫就支持这些的艺术家，然后开创了这个美第奇文化的这个黄金时代。然后也确立了他的家族长达几百年的这个政治的主导地位，他其实是幕后在操纵这个佛罗伦萨的这个整个的政权。虽然他名义上不是好像这个佛罗伦萨的这个共和国的第一把手，但是幕后全部都是在科西莫这边在操纵的。那等到他的儿子皮埃洛好像是没有太大的这个作为的，默默无闻的。等到皮埃洛过去以后，到他的长孙罗伦佐出来的时候，那罗伦佐美第奇是等于是他们把他叫做伟大的罗伦佐，OK，是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艺术赞助者。他所支持的就是波提切利、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你知道。那然后他跟他的弟弟就是朱利安诺，就是他们两兄弟是当时在这个佛罗伦萨等于是非常有地位，也是有权势的。那结果就引起另外一个家族的这个等于是嫉妒，或者是他们要争权夺利嘛。所以另外一个是叫毕奇家族，毕奇家族就有一个阴谋，就在这个圣母百花大教堂里面就刺杀他们两个。结果他那个弟弟就是被杀掉了，然后他是身受重伤，但是最后是活下来。OK。所以最后是这个米开朗基罗，不是米开朗基罗，这个罗伦佐就把毕奇家族全部就凶手抓到，然后把毕奇家族赶出佛罗伦萨，然后就开始在这个佛罗伦萨就开始了这美第奇家族的统治，你知道，所以就是从罗伦佐开始，就是正式他们接管等于是佛罗伦萨的整个政权。然后他，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是他的儿子，一个是他弟弟的儿子。他的儿子后来成为教皇利奥 X，就是利奥14，就是刚才那个婉玲讲的这个成为这个就是宗教改革马丁路德的时候就是这个教皇。OK，那教皇利奥14之后又是另外一个教皇，就是格里勉 Clement VII，就是格里勉七世，那个是他弟弟的私生子。OK，所以等于是。他自己成为佛罗伦萨的无冕之王，然后他的时候是成为整个文艺复兴的最辉煌的时期，就是在那个时候。对，
你说那利奥十四是谁？是他们什么关系？跟他
是儿子，
哦，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是利奥14。
对，
对对对，就是。
Legacy 家族起家的时候，是他们那是教皇的，教皇财务影
对。
响，在全欧洲到处都有，这就分行就好像非常。然后他们家庭在那个产业上面崛起以后，他们发现还不够，最重要的是要拿到权力。拿到权力的话，他们的眼睛就放在教皇的身上，就希望他们家族能称教皇。那这个为什么可以解释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时候教皇是多腐败？Leo X12岁的时候就已经被认为佛罗伦斯的主教，然后他们运用家世的那个关系把他选成教宗，但他一点信仰都没有。他从小就过一个非常奢侈的生活。他做教皇2年之内就把梵蒂冈的钱都用掉，所以这么一个腐败的教皇，难怪他后来就会引起
赎罪券，才会用赎罪券嘛，要钱嘛。
对，好，谢谢。所以这个是美第奇家族。然后你看这个就是波提切利画了这个东西，然后就是一战成名，就是因为把美第奇家族的这个从老到小全画进去了。那这个是在也是在佛罗伦萨的乌菲兹美术馆，OK，那1475年左右画的，OK。 啊，你拍一个好了，这个网上其实都能找得到，对，你不需要拍。
这个是蛋清花啊，
这个是我看一下，这
色调。
个，这个我要查一下，对，它是用不是用油画画的，是用蛋，是用蛋清弄叫蛋彩画，对。所以这个是博士来朝，就是三个博士去朝拜这个新生的耶稣嘛。然后你看这个就是老克西莫，就是他这个继承他父亲这个乔凡尼的这个金融帝国，然后就成为佛罗伦萨的幕后操纵者，就是他老克西莫。OK，那老克西莫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长子皮耶罗，就是这个穿红衣服的。OK，就皮耶罗就是在这边。然后呢，这个穿白衣服的是他的这个次子，叫另外一个叫乔凡尼，OK。然后这个就是这个他的长孙，这个叫维达罗伦佐，OK，就是这个，对。然后那个罗伦佐的弟弟就是被刺杀的那个这个朱利亚诺，就是这个，就是拿着剑站在最旁边的，对，是这个，是被刺杀掉的，对。然后这个波提切利把自己画进去，就看着我们呢，对不对？就是冷眼看着大家，所以这个就是把他自己画进去。对，所以这个是波提切利最就是成名的一幅画。OK，好，画完之后他就被教皇叫到这个西斯廷这个礼拜堂去画画了。所以西斯廷礼拜堂上面是这个创世纪，对吧？这个米开朗基罗画的，前面是这个最后的审判，然后两边是这个南半部画的是摩西的生平。北半部画的是耶稣的生平，但是呢，大家都不看，大家都只看这个上面跟前面的，旁边两个大家都不看了，因为他其实也不让你看，他其实是好像是进去之后他就赶着要让你走，赶着要让你走，所以你就很快就得走。对，那这个旁边的画的其实是从耶稣去埃及，然后摩西早年的在埃及的这些经历，然后出红海。这个出埃及过红海，然后摩西下西乃山，然后可拉家族的叛变，最后是摩西的死亡，所以他等于有六幅的，其实本来有八幅，后来被米开朗基罗那个盖掉了，就是他画的这些这个壁画盖掉了几幅，那所以留下来六幅的这个摩西的生平，那边六幅是讲耶稣的生平。好，那其中有两幅就是摩西生平这边是这个波提切利画的，那这是其中的一幅就是。摩西的早年的生平，OK，所以你如果仔细看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是这个穿这个绿衣服、黄衣服的这个是摩西，OK，所以你看这个是，对吧？这个是大家都知道嘛，他看见这个埃及的这个督工去欺负以色列人嘛，所以他就打抱不平，然后就把这个埃及人杀掉了，杀完之后他就。就只能连夜出逃，对吧？就跑掉了，所以这一组就是讲这个故事。然后跑掉之后，就跑到这个沙漠里面嘛，对吧？就碰见了这个米甸祭司，然后就碰见他的女儿出来这个放羊，然后被那些牧人欺负嘛，对吧？所以摩西就把那些英雄救美，就把那些牧人赶走，然后就你看就给西波拉，他的妻子叫西波拉，对。希伯来这边，他就给他们放羊，给他们羊喝水，对吧？然后等到这个过了40年之后，等到摩西80岁的时候，这个神就呼召他，
鞋脱下来。
然后就说这个是圣殿，你要把鞋脱下来。所以他就，然后就跑到这边是荆棘的火焰嘛，对吧？这个一直神就叫他说你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这边就是穿着绿衣服，所以这个其实挺好认的，因为都是绿衣服、黄衣服。摩西就带着这个以色列百姓就出埃及，然后他们身上还拿着很多埃及人送的这种金银财宝，对吧？锅碗瓢盆就走出来，对，所以这是其中的一幅。那后面几幅不是他画的，我们就不看了。然后还有其中的第五幅画就是讲到可拉的叛变，OK，那个是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进入旷野，对吧？那这个就可拉就也是一个利未人，那利未人是被神拣选出来做神的祭司的，可是可拉他们这批人就觉得是说啊，凭什么 摩西还有你哥哥这个亚伦，你们说了算对吧？你哥哥做大祭司，然后你做神的代言人，凭什么？难道神不也跟我们讲话吗？对吧？你凭什么就是要高过我们？所以就去跟大家来讲这个事情。所以你看这边是这个就是那个这可拉，然后这个鼓动大家，你看这些人手里拿着石头对吧？要用石头去打这个摩西，打死摩西。然后这个是约书亚，约书亚就挡住大家。这个是摩西说，就是不让大家去打，你知道？所以这个是可拉在那边叛变。OK，然后呢？然后中间这边是这个你记不记得？这老头子是这个亚伦，OK，这个是摩西，OK，穿这个绿衣服的。那中间发生的故事，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那摩西就说：“好，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大家各大带你的香炉，然后亚伦也带他的香炉，对吧？然后就这个去献祭。结果最后是这个亚伦的这个杖头上面好像是怎么样，就是发芽，对吧？”所以就是那些可拉他们这些的全部都经不起考验，你看都全部就被倒下去了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这个是讲到可拉叛变的，就最后是这个地就裂开，把可拉全党一党全部就吞灭进去。对，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呢，它后面的背景画的是这个。你如果去过罗马的话，你就知道，在这个罗马的这个斗兽场的旁边有一个巨大的凯旋门，那就是完全就是画的这个凯旋门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对，然后上面写着的这个拉丁文是什么呢？是就是在希伯来书这个5章4节里面写的这样的一段话，就说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可以自取，唯要门神的所召，像亚伦一样。所以就是讲这一段的故事，其实是对，所以这个是这个在西斯廷画的，然后对面就是我们讲南边是画的这个摩西的生平，北边画的是这个耶稣的生平，然后其中有一幅也是波提切利画的，就是耶稣受试探。你记不记得耶稣被这个受洗之后，然后就被这个带到旷野，然后40天的。不吃不喝，然后就受到魔鬼的试探。那，这个就是第一个试探。这个是魔鬼跟他讲，是说你要饿了，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把怎么样，石头变成面包，对吧？然后这个画的这个魔鬼挺有意思的，这个后面是这个蝙蝠的翅膀。然后这脚是什么？像一个鸡的脚，对，那就魔鬼就是这种形状的。所以这个是，然后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对吧？所以这是耶稣的回答。然后第二个是试探，就是在这里嘛，站在这个圣殿上面，然后跟他讲什么？
从这里跳下去。
说你可以跳下去，对吧？因为你是神的儿子，这个上帝会，差遣这个使者来托住你的脚。然后耶稣的回答是什么？不可试探你的上帝，对吧？然后最后一个试探，第三个试探是魔鬼，那这个魔鬼就完全显出来了，这个鸡爪子，然后对吧？这个，然后把他带上这个一个高山，然后跟他讲是说，给他看世上的万国的荣华显给他看，然后对他说：“你若拜我怎么样？我把一切都赐给你。”然后耶稣就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说，当拜上帝，单要侍奉他。”所以这个就是讲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你就说那这里干什么，对吧？这里其实是讲到耶稣去这个医治这个大麻风的这个人，然后让他去。就是洁净之后，让他去找这大祭司来验证，说他的麻风病好了。所以这个是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对呀。好，所以这个是波提切利的这样在西斯廷。好，西斯廷画完之后，他就第二年应该是1482年，他就给这个罗伦佐的这个表兄弟的这个别墅，就是。 画一幅这个壁画，那就是画了这个春。OK， 那这个是在乌菲兹美术馆有专门有一个房间，就是专门放春跟维纳斯的诞生，就是波提切利画的，就全在那个房间里。对对，这个是很有名的这个画。然后这个其实除了这些主要人物的话，就是三个的嘛。对，所以这个是这个风神，然后这个是花神，然后春天就来了，然后这个是维纳斯，上面是小天使，然后这个是美惠三女神，然后旁边是这个 Mercury 这个信使，就是送信的天使，就是信使之神，对吧？The God of Messengers， 然后你看这些这个灵动飘逸的衣裙，这个其实跟就是利比的这种的画风在那边，对。然后据说是除了这主要人物之外，地上的这些花花草草，据说他画了138种不同的花花草草，就是植物学家可以辨认出来，就是他138种，对，我是看不出来就是了。对，所以这个是春。然后你看这个他画的这个石榴圣母，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个圣母的形象就是已经不再像以前的这种好像非常神圣的这种感觉，而且有一些圣俗合一的感觉。OK， 那为什么叫石榴圣母？因为太多圣母像了，所以你没办法区别吧？你不能都叫圣母像，所以他就按照一些特征，像这个小耶稣手里拿这个石榴。所以就把它叫做石榴圣母。OK， 这个也是在乌菲兹美术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画。对，然后呢，你会发现说这个圣母就跟维纳斯诞生的那个维纳斯是同一个模特。那这个模特是谁呢？这个模特其实是当年佛罗伦萨最有名的一个人，就是在这一幅画里面，其实他也画了，就是这个。这个人叫西蒙内塔韦斯普奇 ，OK，
也挺像的
话，像这个可能都有点差不多，但是这个西蒙内塔是谁？西蒙内塔就是那个被刺杀的朱利安诺的妻子，所以那两个其实都是非常年轻就去，他就是嫁到这个豪门，嫁到这个美第奇家族，嫁给那个朱利安诺，嫁进去之后到22岁，就是过了几个月就因为肺结核就去世了。所以就是说然后他的先生也就是在不久之后在那个碧琪的这个刺杀案里面也上升，所以两个人都非常年轻，就金童玉女就死掉了。所以就因着这个波提切利，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大概长什么样子，所以他就后来就成为这个维纳斯诞生的主角，以及这个圣母像的主角，就是全都是其实就是画的他，就是朱利亚诺的太太，对，就是，对的，呀、yeah ，所以这个是圣母像。好，那等到了这个，15世纪末的时候，到149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这伟大的伦佐这个已经过世了，然后他的长子叫做皮耶罗 ，OK， 来统治这个佛罗伦萨，可是他的长子就非常无能吧。然后在1494年的时候，当时的这个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就入侵佛罗伦萨 ，OK， 那结果这个美第奇家族就逃走了 ，OK，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道明会的这样的一位修士叫做萨沃纳罗拉就挺身而出去说服法王，就居然就是被他说服了，就离开了佛罗伦萨，所以佛罗伦萨就没有被洗劫一空，你知道？那结果这个萨沃纳罗拉就成为整个佛罗伦萨的这个新的领袖。那这个道明会的修士，你记不记得我们前一几个星期有一堂课是讲这个那个有一个在马可修道院里面画画的，对吧？他这个萨沃纳罗拉其实就是在这个马可修道院里面出来的 ,OK。然后他就说服法王这个离开，然后成为领袖之后呢，可是这个人就是一方面他是很有正义感，他就觉得这些教皇这个腐败啊，然后这些你们这些富人穷奢极欲，对吧，社会的这个穷富贫富不均，所以他掌权之后就推行一个非常 极端的一个的宗教改革，就是所有的这些享乐的东西都是不好的。所以在这个1497年的时候，他就在佛罗伦萨的市政厅广场就点起了一堆这个熊熊的大火，然后历史上就把它称为这个虚荣之火。OK，然后他就要求就是找一帮子小孩子到各家各户去搜出来这些享乐的物品，全部都扔掉。那就是跟文化大革命，就是找一边很小的小孩子出去，小学生去找，他什么是这个享乐的用品？比如说，这个女生化妆的镜子，你的化妆品，然后你的家里面装饰的这种画像，这个都是享乐用品，全部要扔掉，扔到这个火里面烧掉，然后这个异教的书籍，然后这个游戏的这种西洋棋啊，然后乐器啊，全部都要烧掉。所以当时就是这火就是熊熊大火就在那边市政厅的广场上面就在烧很多的东西，然后很多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艺术作品就被焚毁了。对，那包括这个波提切利，波提切利是可能是一个很虔诚的人，所以他就觉得他讲得很对，就是你们这些富人就是太穷奢极欲了，所以他就把自己很多的画作就扔到了这个烧掉了。对，所以其实很多的作品我们都不知道，也许有更伟大的作品都不见了，对，就被烧掉了，对。那问题就是说，你这样做的话，其实是会有反弹，对。所以他这样很多一些极端的措施和这种很严厉的东西，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弹，所以他就最后是被佛罗伦萨的市民给推翻。那在1498年的时候，他也被，因为他还去指责教皇嘛，说教皇这个腐败，对吧？结果教皇就把他赶出教会，所以到了1498年的时候，他跟两个同伴就是，在这个他们点燃这个篝火的市政广场就被绞死，绞死之后，然后尸体也被在那个地方就焚烧掉，你知道？所以这个是当时佛罗伦萨的一个巨大的变化。OK，那这个之后其实对，波提切利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因为他就一直在想着说，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我画的东西到底有没有意思？所以这个是他大概晚年的时候，波提切利画的一幅画，叫做《神秘基督的降生》。OK，那这个画是藏在英国的这个伦敦的国家美术馆。OK，那他画的是什么呢？这上面有一段的话。OK，那因为波提切利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然后他就深受这个萨沃纳罗拉这个政变的这个影响，你知道，所以当他把许多的画作投入到虚荣之火焚毁之后，然后这个天又变了，这个萨沃纳罗拉又被教皇赶出教会，然后又被处死，对吧？所以波提切利就陷入了这种迷茫：什么是圣的，什么是俗的，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他就是有点开始纠结了，你知道。所以这个神秘基督降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底下，这个创作完成的。那它上面的这个铭文写的是什么？他说我亚历山德罗，就是波提切利的名字叫 Alessandro，OK，说我亚历山德罗在1500年年底，在意大利动荡之际完成此画。他说我是根据圣经启示录第11章的描述，那第二样的灾祸时期，魔鬼获得暂时的释放，然后有3年半的时间在世上肆虐，OK，然后他在启示录第12章中被束缚，如同我们在这幅画中所看见的。Okay？ 所以他画的是启示录第11章跟第12章的这些的经文的这描述的景象。Okay？ 那个启示录11跟12章就是萨瓦纳罗拉在1496年这个圣母升天日的那一天布道的内容。Okay？ 所以他这个里面有很多萨瓦纳罗拉的东西，就他画在里头了。那这一幅画其实也没有公开被展示过，因为他的立场其实是站在萨瓦纳罗拉那一边。那个人已经被处死了，所以他又不敢公开来展示这个画，所以这个是后来才发现。那最上层这个画的是12位天使，各种彩衣的天使。然后那这边有3个天使是红白绿嘛，对吧？这个三使其实代表了这个颜色，代表了性旺爱，这基督教的3个要素。OK。那这些天使的手中，你看拿着很多的丝带，对不对？你如果仔细去看，这个丝带上其实是有文字的。那这个文字就是萨瓦纳罗拉宣称他看到的这个意象， 上面写着圣母的神秘特权跟荣誉的这样一个丝带，所以他这个是等于是萨瓦达罗拉讲到的那些内容，他就把这东西写就画在这里 ，OK。然后中间这一层是圣母玛利亚跟圣子 ，OK。然后左边是这个博士来拜访，然后右边是牧羊人，对吧？然后最底层好像是三位天使把三个人扶起来。那有种种的猜测，这三个人有可能就是萨瓦达罗拉跟他的两名同伴，不是被绞死以后被烧掉了尸体吗？所以在他的画中可能就是有重新在末日复活 ，OK。然后这星轮的底下有一些小魔鬼 ，OK。这边还有一个好像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所以波提切利的挣扎其实是我们每个世代的基督徒都要面对的。那主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对吧？我们到底是积财宝在天上还是在地上 ？OK，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是否有这个永恒的意义？对，我画这个画到底有什么意义？如果真的是，这些享乐的东西都应该被烧毁的话，那我这些东西都不应该画了，对不对？所以他一直在 struggle。那所以，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问题？那这个最后就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了。那我觉得是艺术，你可以彰显上帝的荣耀，也可以成为魔鬼的工具，成为好像萨瓦达罗拉讲的一个享乐的一个工具。但是我想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中性的，看你怎么来用，对吧？就好像你这些的核武器，你当然可以来毁坏很多的东西，可以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护一个的国家，对吧？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中性的。而且我们要知道一切的美善其实都是来自上帝，包括艺术家的灵感跟他的这些的巧思。就好像那个米开朗琪罗讲，他其实说不是我在雕，而是上帝已经把这个大卫，已经把这个耶稣的形象放在这个石块里面，我所做的只是把这些多余的部分把它凿掉，让这个美的形象显露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想明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走极端，好像只有胜输两分才能表明我们真正的虔诚，而是在一个平凡俗世的岗位上尽到我们的职分，你善待周遭的人，你做好自己的本分的工作，这个未尝不是荣耀神的见证。 OK， 所以这就是圣经章讲的，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这个是对我自己的一些想法了。好，我们正好到12:30，就在这边。